鼓励你们，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还是可以，就是在聚会之前啊，先看看上次的内容啊，以致你们可以连接得上。毕竟上帝话当然是活泼的啊，也不是规定于某个格式啊。当然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记性不好，我们隔了几个礼拜，我们不知道想什么东西了，就。你突然间坐下来，你当然进不了状态了啊，所以有时就不知道哎，上讲什么啊，跟不上啊。所以鼓励你们在聚会之前啊，有一段时间啊，你们先看看今天要讲的经文，要分享的经文啊，以致你们可以啊有一个预备啊。希伯来书的核心是讲，你们都记得啊，讲了很多次，就是基督是上帝啊，他的名超越一切，他是上帝的独生子啊，他是上帝的儿子。哎，所以犹太人有这个问题啊，因为他们不能接受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上帝。连希伯来书作者也要强调，基督不单是上帝，他的位格里头有两个特性，一个叫做神性，一个叫人性，就是完整的啊。这两个特性是他作为我们中保有效中保的资格。所以圣经用他是上帝。荣耀看不见的发出的光辉，它是上帝本体看不见的真相啊，可以吗？我可能是讲了第六次第七次，哎，我希望你们能够记得啊。好，经文上一段的经文其实是刚好是一个大的篇幅的结束啊，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开始到第四章的十五节，就是上次我们看的第四章的中间是节呢，作者呢在介绍基督位格的一个职分，就是先知啊。作者强调基督是神而性，所以他是真正上帝的使者啊。那你用使者这个字啊，那其实是先知 ，OK ambassador。那这段经文就整大段了，三章到四章中间呢，其实都在警戒当时的信徒。如果基督是上帝的使者，是上帝真正的先知，我们应该存着敬虔的态度听上帝的话，你懂是吗？你说如果有一个人是总统派来的，要跟你讲话五分钟，你当然是洗耳恭听啊，录下来，因为很重要。OK， 如果基督不是一般的先知，当然先知你一定要很小心啊，在旧约啊，我们不能忽视先知的话，何况。基督就是那个真正的先知，他就是上帝的道，所以作者就警戒当时的信徒要敬虔的听他的话，因为如果没有信心，没有用信心来调和啊所听的道，就是那些没有救恩的人常常跌倒的事情。意思说，很多没有得救的人，没有恩典的人呢，他们就在这一点上面就倒。就是他没有办法真实的去敬虔对待上帝的话，只有真信徒他有上帝给他的信心，他能够以他所听见的调和成为他的生命里头的一个力量啊。因为上帝的话对信的人跟不信的人，其实作者说都有一样的能力跟功效。意思说，不信的人可能觉得我不听没关系，但作者说不是的，不信的人会因为上帝的道而被定罪啊，信的人会因为上帝的道啊。作者用一个比喻，你们记得吗？说神的道好像什么？
双刃剑
啊，对，双刃的剑啊。所以他但是比喻了啊，他意思是说，加完就加多一句，他说你看，对基督徒来说呢，这把剑呢其实是刺死你的罪身，你的救人哈。所以上帝的话信徒听了越听越死，当然只是那个罪了哈，就越来越硕了，一面听你的罪就不敢乱来啊，有功效的。但是对那些不信的人呢，他们没有信心听，所以他们会狂妄，以至于上帝审判他们的时候，上帝的道就成为定罪的标准。所以无论怎么样，时间长短了上帝的话永远是有功效的，无论是信的跟不信的人。OK， 没有人可以隐藏虚假，不被他的道所揭发啊。因为那段经文就用了良人的剑、锋利的之类之类，总之他的用意就是说， 我们要很小心谨慎的啊，去听上帝儿子说话。旧约的人他们犯了这个毛病啊，他就举了那些以色列人啊，上帝告诉他们说进入我的安息，他们不听，他们没有信心，他们觉得很难，他们不想去啊。旧约是用迦南地来预表的安息，但进去不一定安息了，因为他们要打仗。但是这个是一个应许，但是以色列人多数的人是没有信心的，所以他们就拒绝了上帝的这个邀请，连他们的结局就是倒闭在旷野。所以他意思说，如果你不用慎重的心来对待上帝真正先知所说的话呢，那个结局不是在第一次，那结局是灭亡，没有永生，因为这是一个记号啊，所以是严重的。 okay， 所以在旧约里头呢，我们有时以为哦，不进迦南就迦南地就对他们这样凶，到了新约你就知道了，原来上帝说的安息不是地方，也不是日子，也不是礼拜天礼拜六，不是，安息是指到上帝预备的完整，对吧？当你做完工他就安息，这是他的完整。这个完整包括了上帝的创造、救恩跟荣耀。所以意思说，哪一个人他不敬安息，其实他就是拒绝上帝的救恩，是这个意思。旧约就用了安息日来表示，所以如果哪一个人不守安息日，在旧约就是被赶出去的，表示说他拒绝救恩。到了今天我们是说我们有主日，但是我们也不是把这一天好像变成是一种，当然它应该是神圣的啊，分别为圣，但是我们不能迷信这一天。我们要让每个今天来敬拜的人都知道，你们所等待的安息还没有来，那个安息是要与亚伯拉罕、与摩西、与以撒一起承受的，就是永生。我们是一起进去的啊，早生的人没有早进去啊，我们是一起承受，所以这个安息是最终的。但是今天我们用主日不断的提醒预备你们要进安息的人，所以来教堂应该不享受，对吧？你看那些被中国选，就是国家选上要登月亮的人，他们就要经过苦难的训练啊。OK， 他们吃什么全部要重整，要操练，一天都不能缺啊，连一杯到最好上月亮而已啊。你们要上天堂，轻轻松松上天堂，没有这样快的电梯啊！每一个教堂每一天的聚会都是在不断的训练那些要上天堂的人，告诉他们说天堂是什么，告诉他们说今天这个东西不重要，天堂是什么，你应该想什么。你如果这样不想去呢，那个地方不属于你。你一直讲，这就是教会的功能。不是啦，教会功能是娱乐性的，对吧？唱唱歌、跳跳舞啊，看看电影啊，小孩有小孩玩的，大人有大人谈的，那我们就结束了，我们去吃午餐。所以怪不得地上没几个教堂，也因为很多人不想去了，所以没有上天堂训练中心，很严肃的。你看上帝一直在地上设立牧师教会，其实都一直在劝勉他所拣选的儿女，你们告诉你们在地上的时候应该怎么装备自己，遵循神的旨意，但是要仰望你的来生。 OK， 我好像一直讲这个东西啊，不过我希望你不要忘记了啊。好了，回来了，所以旧约的这一天就成为我们的主日了啊。但我希望你不要迷信这一天啊，我今天来了主日了，所以天上啊要点一下我的名啊，我到过了，没有。如果你坐在这里，你的头脑根本没有思想永生，没有思想耶稣基督，你是没有道的。因为这是训练班啊，这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字可以讲啊，就是我们以前要去打球都给教授就是苦待了几个月啊，所以深有同感啊，太轻松应该是去不了的啊。好了，连他讲完整大段四章，就是上次我们讲完的四章十五节之后，他就没有再讲这个先知这件事了，他就开始转到耶稣基督的第二个位格，不是位格，第二个职分，就是大祭司。 所以你注意看嘛，第四章的十六节开始呢，一直到第十章，哇，对，第十章，所以重头戏在这里啊，就是十六节一直到第十章呢，作者都一直在着重一个特点，就是基督的另外一个职分，就是我们的大祭司。OK， 啊，还是基于同样的原则啊，就是耶稣基督是神，是完全的神，所以他代表上帝，他又完全的人，他又代表了我们啊，这是他最合格的一个标准了啊。基督是在天上啊，这是上次我们看的，他说地上的祭司在地上的圣所侍奉神，对不对？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最合格的，为什么？他是在天上的圣所侍奉神，地上的祭司是在月柜前面侍奉神，天上的先知，哎，先知祭司就是耶稣基督，是在上帝的面前执行任务的，他是直接的。OK，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真正的大祭司啊？好了，上次又提到，你看我们的主耶稣这样的高贵，他在天上直接执行任务。你说哦，我们太远了，跟他没有关啊，他可能不大理解我。所以作者就告诉我们呢，为了不叫我们以为他与我们太疏远啊，所以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曾经也取了我们的肉身，虽然他现在在荣耀的当中啊，他有复活的身体，但是他曾经又取了我们的肉身，并且他也经历了一切我们所经历的试探，还有更重要的，他，我们常说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的意思就是他，我们很少讲那句话，其实那句比较重要，就是我们说啊，耶稣与我们一样，他经历一切的试探啊，苦难忧伤他都经历了，只是他没有犯罪，很好啊，大家拍手啊，不是啊，当然 这句话对，但反还要再讲一句下去，就是他没有犯罪是因为他完全胜过罪，你知道，一个是 negative， 一个 positive， positive 是他为什么他没有犯罪，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天天都是泥鳅啊，就闪来闪去，哇，他没撞车，不是因为耶稣没有撞车，他很会闪，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大大的胜过了罪，所以他没有犯罪，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的安慰。你想一下，耶稣基督今天他，如果你说他与我们一起受过苦啊啊，你今天苦，耶稣也苦了啊，你胃痛哦，耶稣也胃痛，但我不知道啊，举例啊，总之很多人都要讲他的苦跟耶稣苦要一样。好，你讲讲讲讲，讲到最后你达到什么效果？你就说哦，有一个人跟我曾经有同样的感觉而已。还没完，真正的安慰不是这一个，真正的安慰是他胜过了你不能胜过的。耶稣基督大大的胜过了罪恶，所以圣经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成为那些渴慕胜过罪恶的人的安慰。你懂我意思吗？你们有麻烦，你总是想找人帮忙啊，这是正常了啊。好，但是你总是不是想去找那些每次失败的人帮忙呢？啊，你们去搞纸张，哎，你去找一个十年都搞不下来纸张的人，说问他怎么做啊？你说不要问了，问了不是跟他一样吗？对啊，我们总是想找那些一次就成功的人啊，你什么秘诀教一下我？但这不一定对啊。但是我意思说，你今天去依靠耶稣，是因为耶稣是跟你一样同病相怜啊。你说耶稣啊，我失业了，耶稣说我也失业，你觉得这个叫安慰？耶稣还告诉你说，我胜过你不能胜过，我教你。但耶稣不是叫我们秘方啊，耶稣说你要依靠我。你知道我自己的经历也是，当然这是个人经历啊，不过我想可能也成为你们经历，就是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很真实，不是现在了，感谢主啊，就是我从小在教会我都听人家说啊，你要犯罪的时候，你有试探的时候，你要祷告，你们听过人家这样讲对不对？我想你们告诉我有几个人真的祷告的。我知道你是之后祷告，你犯了你才说对不起，但是我想有多少人真的他听过人家告诉他说，你如果有被试探，你要被引诱，你要犯罪的时候呢，你要祷告，你听过了你真的做，可能你试过一两次你觉得无效，但是可能那一两次你根本也没有真的信，所以你就这样啊，连你们去做了，你就啊做祷不祷一样啊，之后再一起祷就算了，可能觉得是这样，你知道吗？我开始经历这个不一样的东西，当然是相当后期了，因为我从小都念那些主导文或是那些祷告文没有什么用， 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当我的信心真的上帝啊给我一个信心的时候，我真的发现不是开玩笑的。你被试探，一些很老的、很旧有的一些做法又来到你身上的时候，你那一刻你是知道你要祷告，但是你很不愿意祷告，你觉得好像那个欲望告诉你说不要祷啦，不用祷的啦 ，OK。但是哪一天你开始说我要祷，你可能不是很愿意，但是你真的祷。当你祷的时候，你整个心愿意依靠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东西真的离开你。哇，我不是讲那个什么感觉啊，就说呢，那个试探真的好像没有力量了，你好像突然间，醒过来一样，然后是哦，我不是这样子的吗？你会突然间惧怕起来，你说耶和华在这里，你一直以为那个就是你的客厅，那个就是你的房间，那个就是你办公室，耶和华在这里，你发现原来你的祷告这样的微小。上帝真的是应允了，因为他在。问题就来了，原来每次的祷告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大喊大叫，就是根本没有信心，所以不再祷告。问题不是上帝不在，问题不是上帝不听，而是我们从来没有真的全心的，好像要死了一样，去求耶稣救命。你如果没有把你的罪看得那么重，我想你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动力要祷告，对不对？是不是有的人糖尿病到一个程度啊，他我认识的啊，他就几乎就你知道吗，他去打针啊什么都啊，他就没有一种意识，都他已经可能到了生命的边缘了，他那个指数再上他可能就倒下去了 ,OK? 但是他就觉得没事啊，反正有药嘛，我早上去打胰岛素，下午就可以吃糖了，可以当然也不单只是吃糖了，就吃一些他喜欢吃的东西。所以他没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意识，因为他没有发现这是危险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过我们以前不信的样子，贪吃贪玩贪钱啊，可能就喜欢讲一些想一些。Okay, 虽然、哦、我是基督徒，哎呀，没关系啦，今天不是礼拜天、啊、OK, 你回去你们做，就是你知道每一样事情都是致命的，我再讲一次，都是致命的，你几乎掉到地狱的门口都是致命的，因为每一条罪都是死的，你会觉得，所以觉得今天是礼拜天，等到我拜六的时候我才来大清洗一番，礼拜天去做礼拜，或是礼拜天早上、下午就没事了。所以你没有看见罪的严重性，圣经其实一直让我们看见罪是很严重的，很严重，基督徒犯罪是很严重的，因为那个还是罪，只是你赦免的恩典，但是你要求 OK。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求，我们可能会求赦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不平安，但是在你犯罪之前我们没有求，是因为我们不觉得这个罪是很严重。所以我希望你多看圣经啊，你少听一些人，或是少听一些所谓基督徒跟你讲那些东西，很多都是冒牌话，就该讲的不讲，不该讲的跟你讲一大堆，你搞到很多所谓基督徒就是在一些道德啊基本的一些原则上面都站不稳脚，因为他们都觉得这些不是很重要，没有这样多元化的，我告诉你，你看事情没有这样多元化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而且罪一定是死，没有分大罪小罪的啊。好，说回来了，所以在这里呢，如果你真的是很看清楚你的罪，你很惧怕，因为你来到死亡的边缘的时候，你当然求耶稣，你知道耶稣很乐意帮助你，因为他就胜过这个，他懂，他明白你为什么要失败，他也知道怎么样能够得胜，所以他很愿意帮助我们啊。所以让我们可以安心的依靠他，而且经文的最后一节，就上一次我们看的最后一节呢，他说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对不对？连我那时也解释了，中文翻译随时不是太好啊，因为这个原意不是随时，因为随时让我们觉得是 anytime, 但是这个是叫即时 on in time, 就是 anytime 好像什么好像 7-11 anytime 那个意思今天你好像你要走啊，跟我打电话了啊，什么时候啊？随时了啊，你就回家啊，吃饱啦舒服啦，什么都做完了啊，随时嘛，就打电话，就随时是你的随意啊。圣经的随时不是这个意思啊，它是即时，就是在那一个时刻的时候， 你就发现就是这个当铺啊。有时候你在紧急的时候啊，你可能你的车在暴风雨的时候突然间失火了，就那一天你有一个手电筒啊，可能人家说你怎么放个手电筒在车上，就那一天有，哎，那个叫做及时的帮助。所以你每一次当你跟罪打仗的时候，你真的恨罪，你害怕罪，你跟罪打仗，你跟耶稣求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次都是 in time 及时的帮助，最有效的帮助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马上你会惊讶到你的富人，你说哇，原来我傻了这样多年，原来我那些人还骗了我那么久啊，每个都说啊基督徒犯罪很平常的，我讲把这些人全部揪出来说，你们这些是不是基督徒？你们还有一些牧师也觉得是，哎呀基督徒我啊抽抽烟啊做一些事没事没事，真的抓出来打靶，哪里有这样子教导，圣经不是这样教导啊，反而越警醒的对待罪恶，就表示你越像耶稣，你越靠近主耶稣。不然我们怎么追求圣洁，我就不明白了啊！好了，不多讲了。总之回到这里，你就要明白，大祭司在希伯来书的篇幅是很重啊，因为他要我们信徒啊，从这个职份上面看见我们救恩的宝贵跟保证啊，保证。好了，我们来看今天经文第五章啊，你们放心啊，你们看我太啰嗦，如果过中午我就停在中间了，不过我很希望能够讲完啊。OK， 好，第五章啊，一到六节是一个篇幅，好不好？我们请大家一起念好吗？来，一到六，来，一二三，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上礼的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罪罪祭，他们体谅那愚昧的和失意的人，因为他自己是被人肉所困，故此。他应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罪孽没有人知取，唯有神所召像羊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己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坐在不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有一处说，你是他的那一位永远的祭司啊，这很多哈、啊，他都在讲一个重点，就是教导信徒从他们熟悉的就是地上的祭司的制度来明白耶稣基督的职分。OK， 重点其实不是比较，重点是要特处基督的优越啊，就是说你知道了亚伦这个体制的祭司制度，你看到他有各样的特点，因为他是人嘛，你看见了。你就要看见耶稣基督是这个制度的源头原型，如果你承认这一点呢，你就应该停止地上，因为它是预表嘛，所以你就应该停止地上祭司制度的功效。意思说，如果你承认亚伦就是以色列所知道的亚伦的这个祭司的制度，它是一个预表基督祭司的大祭司的言行的话呢，如果这个真实的尸体都到了，这个预表的就应该停止。OK， 这就是他的用意啊，因为犹太人还是很害怕，他们觉得这祭司不能走啊，啊，耶稣是啊，这个也是两个吧，都留着，两边都要，所以他们有的星期六还到圣殿去，星期天又跑到教会去听道啊，早期的信徒了啊，当然。到圣殿去是他们的习俗了，但如果有一些软弱的人，他们可能还会献祭，啊，这就严重了。如果你还在圣殿献祭的话，你就否定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因为献祭是预表基督的死，就表示基督还没死，你还要献祭。所以你看，上帝就在主后70年就把圣殿拆平，就禁止任何人再亵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死了啊。那过了1000年吗？有吗？有没有了？大概800年，我们的朋友天主教又重新把神父叫做祭司，每个礼拜的弥撒又变成献祭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改教基督教那么反对弥撒？你们知道我讲弥撒，就是他们的圣餐啊，他们的那种聚会， 不是因为他们在那边唱一些你不懂的歌或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他们的一个观念，就是他们还保留献祭，他们认为每一个礼拜的圣餐是耶稣重新为我们献上，所以他们把神父叫做祭司，然后中文很少这样叫，你们叫他神父，他们其实叫 priest， 他们叫自己叫 priest。 那他们那个我们说圣餐，他们意思是 sacrifice 的意思。哇，今天不是讲宗教比较啊，不过我希望你们能明白，这个不被容忍，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划清界限，而是一直以来在圣经里面，上帝就不容忍新业的人继续还保留那些象征基督救恩功效的东西，因为基督已经做了，已经成全，而且百分百的成全了，不需要再补了，好吧？好了，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说呢，作者就用地上祭司的五个特点来做一个介绍啊，以致信徒能够明白基督的超越性。所以第一节呢，你们该读的时候，他就第一个字叫做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所以第一祭司的特点就是他必须是人。对啊，为什么？因为他要代表人，所以他必须是从人当中出来的啊，他站在人这一方啊。但是祭司有一个缺点，就是他不是神，所以他不能完全有效的代表神，所以你就知道亚伦的制度是有缺陷的，他在人这一方呢，他是代表人，但是他没有办法完全代表神，但是基督就没有缺陷了，基督是完整的祭司，完美的祭司，因为他不单是真实的人代表我们，他也是真实的上帝，他完全代表上帝，所以他是两面两下完整的合一的那一位啊。Okay? 第二个字呢，刚才你们读的第一节，他说他不单是人间挑选的，他是替人办属神的事，所以祭司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不是为自己做事而已啊，不是自己开公司啊，他是为了普遍百姓的救恩而侍奉的，所以祭司有一个，但这个也不新奇啦，你们应该都知道，就是说祭司不单只是为自己献祭啊，他的主要的工作是常常要为百姓的救恩来做许多的事情啊，百姓犯罪他为他们献祭，为他们进到圣所跟上帝祷告啊，这是祭司的工作。 OK， 所以百姓很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人，就是祭司如果是讨神喜悦的，百姓就蒙福，因为他就能够完整的就代表人在神面前祈求，如果祭司是上帝所厌恨的，百姓就完蛋了，因为他们就没有依靠，因为他们不能直接来到神面前，所以那个中保可以吗？我们现在比较少，以前你想看看二十年前好不好，那些出国的中国学生他们很多都需要有中保，我们叫做什么代理啊，你们可以很多字的嘛，对不对？但是中保就是什么呢？他就做两边的工作啊，他在欧洲这里啊，代表你办纸张啊，连他又要代表什么？对吧？啊，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人给中保骗了，很惨的，对不对？啊，我们那边我来法国大概十几年了，我们刚来的时候是留学潮，因为大家不能去美国了，很多就跑来法国，就是德国、英国，也就有很多的中介。其实很多学生后来都给中介，也不完全骗，那是真的是半骗，因为中介虽然代表两方，但是他是为自己的口袋的，所以最后他的利益是到自己身上，当然没有完全没有兑现啊，如果完全不兑现就糟糕了，所以他们就是没有完全实现他们给人的一个承诺，所以你知道中保多可怕吗？如果他是不可靠的人，你想一下，在旧约如果整个民族的中心就是祭司啊，是一个好喝酒一个不诚实的一个人啊，你几乎就完蛋了，对吧？你跟他说，哎，祭司啊，你帮我跟上帝说对不起啊，我真的很内疚啊，很受力很受力，知道吗知道吗？他说好，你进去他就忘记了，他进去啊，上帝啊，我要一辆法拉利，可以吗？他完全忘记，他就为自己求 OK， 人家出来就摇摇晃晃说啊，没事了没事了，你就知道你不被赦免，因为这个人不可靠。但是耶稣基督不是啊，他是完全可以代表双方，而且他是完整的啊。好了，接下来另外一个字就说到这个祭司第三个特点了，他是献上礼物跟赎罪祭的。那中文是把它分成两个字，但其实它 英文啊，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它是说 give and sacrifice 啊，所以它是说它是为了赎罪，为了人的罪的啊，献上祭物跟礼物的 ，OK 两个啊，所以祭司每次进圣所的时候呢，没有祭司不能空手进去的啊，他会倒闭的啊。圣经说，祭司进去的时候都必须带着祭物的血，就是要献祭啊。要第一要解决的就是平息上帝对罪的愤怒，这是首要做的，可以吗？我不知道你明白吗？你说哦，今天天气不错，应该他不生气了啊。今天哎，很热，穿拖鞋啊，就进去啊，你就不用出来了啊。这个规则永远是一样的，就是无论什么天气，无论什么情况，无论以色列是最巅峰的情况，即使进去见上帝面的时候，第一个要做的不是 bonjour， 不是你好，给你两个水饺尝尝看，不是，第一个要解决就是罪。所以即使不能忽视这一点，这就是即使。我意思说，如果你今天自称自己是教会的牧师，我是 priest， OK， 你有没有很明白？你之所以叫做牧师，叫做传道人，叫做或是天主教，叫自己叫 priest， 你站的位置不是其他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弟兄姐妹百姓的信仰的救恩，因为我们人的罪常常都是上帝所愤怒的。在人向上帝祷告之前，在人向上帝赞美之前，你们唱诗奉献之前，第一个就是认罪，就是先请上帝平息。你试试看，拿一盒什么圣诞蛋糕啊什么，给一个很生你的气的人，他可能还丢给你，你就渴望他吃啊，不可能，再好吃也没用。先把这个关系和睦下。所以祭司一定要做这个事啊，我们也要明白啊。好了，地上的祭司做这个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做这个事了啊。圣经说，我们主耶稣基督进到天上的时候，他不是拿着牛羊的血进去的，他是拿着自己的血进去。所以我们的主来到上帝的面前，在父神面前为我们代求的时候，是用他自己的生命作为那个代赎的代价啊，那代赎 ，OK。所以他完全献上自己，圣经说。上帝也完全悦纳他所献的，因为他是最完美的那个献祭，因为他是无罪的嘛。啊，地上的羊羊啊、牛牛啊，也只是预表而已。OK， 但是基督是最完美的那一位，所以他的献上就是上帝完全悦纳，所以这个献上就一直有功效，他不会过去。所以每一次你在这里。在家里，你得罪上帝，你跟上帝赦免我的罪，啊，你很容易啊，你就说我是 express 啊，就讲一句我就可以自己生活了，没有的，你求神赦免你的罪，其实是基督耶稣再次按着，但他不需要再死了啊，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死过了，他就按着他所流的宝血这个功效，来到父的面前说父啊，赦免他们，哦，他们可能就是你跟我了啊 ，OK， 因为我们。无知，我们软弱，他每次都按着这个功效重新为我们求赦免。连父转过来看，哦，我的爱子 ，no problem 啊，是。我们在地上当然觉得没事啊，天气很好。那其实不是的，是生与死的中间。如果上帝说 no， 这个人我不再赦，也基督说哦，他也不是你拣选，完蛋了，你在地上怎么讲都没用了，因为。没有恩惠在上面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做祭司的一个工作跟他的宝贵啊。好了，第二跟第三节呢，刚才我们读的，他继续讲祭司的接下来的功能。他除了啊要带这个祭物进去之外，要解决人的罪、上帝的愤怒之外，这里说祭司。他也有软弱，所以第二、第三节他说他能够体谅那些愚昧迷失的人，因为他们自己也被软弱所困，所以他们也为自己、为百姓献赎罪祭。那这个就跟基督没有个比了啊，因为基督是完全无罪的，但是对他们来说呢， 祭司在地上也有犯罪的时候啊，他们不但为自己献祭，也为百姓献祭，因为他们与罪征战，他们也有软弱跟失败。所以祭司在很多的层次上呢，他是可以理解百姓跟罪征战的痛苦跟软弱，只是这个层次啊。我意思说你感冒我也感冒啊，我曾经感冒过，我大概知道感冒是怎么样的啊，我也知道感冒的那个症状，高峰期低峰期 OK。 我在这个层次上面能够体贴你，所以你说我今天不能上班啊，我说哦明白啊，因为是第二天，所以应该很辛苦，我是这样的理解的 OK。 所以地上的祭司因为自己也软弱，能够体贴百姓，是在这个层次。那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呢？我前面也说过了，我们的主是完全的啊，所以他比这个祭司还能够体贴我们，不是因为他也犯了一样的罪啊。刚刚前面说，是因为他跟我们面对一样的试探的时候，他做另外一件事，是我们不做的。就刚才跟你说的，他跟上帝祷告，他努力的依靠上帝的话，斥责撒旦，拒绝试探而得胜啊，从他来的各样的挑战。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定比这个祭司带给我们更大的安慰跟理解，因为他不单只是好像同样受害者而已啊。我说祭司啊，他没有啊，他是得胜的啊。所以我们应该支取这个啊，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主是更完美，比亚伦的系列啊更完美的祭司。连第二节、第三节提到百姓啊是怎么样的百姓，他说啊愚蒙跟市民对吧？愚蒙跟市民啊，那愚蒙跟市民呢，在原文上呢，它是指到，但愚蒙就包了很多的错误了啊，跟冒犯。但是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这个错误啊、冒犯呢，往往是无知的，就说他们不是一种，好像你看什么 Godfather 啊，啊，走到教堂去了 ，Father I have sinned， 哇 ，I have killed someone， 不是这样的，不是你杀人，你这些人，这里指的不是那种刻意犯罪的人啊，是指到一些人，他们犯了上帝的律法，但是他们不知道，当他们来到圣殿的时候，即使指出他们的罪来。而且或是说即使在教导律法的时候，他们的罪就显出来啊。这种人因为他们不熟悉律法啊，所以他们无知，所以他们一听见自己犯罪后，他们当然不知道怎么办，不知所措，这里就用明示愚蒙啊，他们不是故意想背叛什么啊。所以这一种人呢，被撒旦所引诱，软弱无知所欺哄，他们是很想悔改的，所以祭司就怜悯他们。所以我在说这个原则应该是我们应该一直有的，就是认罪的观念，是因为有这个人本身是发现了罪的严重性，就这个发觉啊，糟糕了，怎么办？我错了，我得罪了这位神，怎么办？但是他又不懂得怎么办，他就问，所以祭司就可怜他说：“哎呀，你为什么我跟你讲那冤枉啊？”就帮助他，是这样。我们的主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不应该很轻佻，我们觉得啊没关系啦啊，一向来他都赦免，今天也得赦免，他没欠你的，他不会这样说啊。OK， 所以第二、第三节指出了祭司的另外一个他们的特点啊。第四节，这祭司的尊荣是没有人支取的啊，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啊。上帝的呼召，这是一个原则了啊，无论各个职份啊，在这个地上。上帝的呼召都是这些职份合法性的基础。我讲的不是只是教会啊，政府，你知道古代啊，王帝啊也要在神面前啊，就是表示授权啊，啊，总统也是这样，政府也是这样，老师各样各样都要的。你知道这叫迷信？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上帝如果是天地的主宰，一切的这种职份都应该以他的招呼召啊，他的 calling 为你承继职分的合法性，对吧？你不能自己说我要做嘛 ，OK？ 当然，今天我们就用了很多人为的方法啦，投票啊，用民意来确认一个人的合法性。但是其实本来呢，我们还是要承认一切是出于这位上帝的，因为他是主人。如果说在这个世界都是这样， 何况大祭司的职分就不可能是人自己定的，所以大祭司的职分的意识是上帝定的，大祭司的人选是上帝定的，大祭司的实现也是上帝定的，就是说谁可以做谁不能做，这个职位是什么意思，再加上这个职位有多久，都是上帝定，上帝的主权跟职责，因为他是组长啊，所以就来到一个关键题目了，就是到底耶稣是祭司是在之前还是之后。从圣经来看呢，如果你熟悉以弗所书第一章，他说在创世之初我们上帝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对吧？所以基督是在一切开始之前已经被上帝选上做中保了，他一早就被神选上作为我们创造护理的君王，作为上帝话语的先知，作为我们救恩成全施行者的祭司、先知、祭司、君王，一早就定了是他的，地球还没造，还没造的时候就已经是。但是在他道生一生之前，上帝先用预表，因为时间还没到嘛，所以先用预表来预备人接受耶稣来的时候所要做的。所以这个预表呢，就是旧约所说的亚伦的系列。所以在基督已经定了是祭司，但是他还没道成肉身之前，还没开始就是为我们执行这个任务之前，上帝先用亚伦啊这个预表性的系列啊，所以几百年在地上，他们其实不是真正的祭司，他们是预表基督的祭司，可以吗？所以当耶稣基督真的来了，时间到了来了，他执行任务的时候，虽然耶稣不生在亚伦的家，没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怎么讲呢？他的这个 authority 啊，就是他的这个合法性呢，不是从亚伦那里来的，因为他的合法性是在亚伦之前啊。所以这个作者呢，就引用了这个例子 ，OK。所以我们应该能够明白，如果你承认基督是在亚伦之前已经被选定做祭司的话，当基督来的时候，亚伦的制度就应该按这规矩就应该停止啊。所以今天地上任何的君王啊，他们都是上帝所立的，但是往往他们不一定知道啊，这些政府也不一定知道他们权力的源头，教会啊，但我们要缩小一点了哈，没有办法管政府，但。回到教会，教会的制度应该还可以保守啊，所以教会里面任何的职分必须是按照上帝话语的原则而设立，任何的人选也必须是出于上帝的呼召。我再讲一次，那原则上政府是应该认识他们人力的源头就是上帝，但不一定啊。但在教会神的家，我们在当中，我们任何的职分，我说职分啊，不是随便开的哈，今天要多一点人就开多两个职分出去，不是啊，职分每一个在教会的职分呢，都必须是用圣经做根据的，当然那个字不一定有，但是它的那个原则是从圣经出来的，而且人选不是因为热心的人就做，而是上帝的呼召才可以去做，这两个不要忘记啊。但是加文说他讲的时候五百年前了，我想现在更早，他说这个规则两个规则都已经被破坏了，他意思是说今天在教会里面不断有人制造新的职分 OK， 而且有不断有不适合的没有被蒙召的人选在做这个事，然后他主要是指天主教了，因为那时候天主教就自己他针对他们引战，他们发明了祭司嘛，因为祭司已经停了，天主教又开始把他，所以教文说他们自己发明一个新的职分叫祭司，而且再加上当时有很多的所谓主教，他们是没有护照的，他们是银行家，他们是政治家 OK， 所以假如说这个规则已经普遍被破坏了，但是当然他没有说好啊，他说但是当这两个规则被破坏的时候呢，有一个比一个更严重，他说捏造职分的罪比不称职的罪更大，所以你要小心啊，意思说很多时候上帝还可以用一些不称职的人，因为你们不想听到，上帝就叫一个不讲道的人来跟你们讲道，做你们的牧师，折磨你们30年，当你们啊受不了了，30年没有听到啊，创世纪天天从创世纪读不完，又在读创世纪，做基督徒10年，很多基督徒都是，我今天立志要好好读圣经创世纪啊，读到2月份的时候又忘记了，明年又，所以他们最熟的就是 七天创造世界，六天创造世界，走不下去的。OK， 当然这跟牧者有关系，但那我们当然知道牧者不应该这样，但是其实的确有很多牧者是没有呼召的，他们只是一份的工作，或者他们可以有其他的目的。但为什么上帝允许呢？因为信徒很多时候是信徒不追求，上帝说好，你不听我也不跟你讲。你们喜欢的吗？喜欢 showman 嘛，就是表演者 ，fine，go ahead 啊。但是更大的罪是什么？因为这个还可以管教我们嘛。但是更大的罪呢，就是在教会里面自己制造新的职分啊，好像很多我们已经几乎说他是邪教了啊，自称自己是使徒，自称自己是啊旧约的那种先知同等的那种职位啊，或是有更高的女基督啊之类的。我们几乎就完全拒绝，因为这个根本就没有办法从圣经里面找到原则，可以吗？啊，所以他是在这一点上面，他特别在扩大一些。不过希望我们可以明白。好，第五节呢，他就说，基督的职分不是自己抢过来的。OK， 我刚才说了啊，就是祭司必须是他的尊荣不是自取的，是神给他的。OK， 所以到了第五节呢，他又加重的解释这一点。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不是他自己做的，不是他自己说哦，今天我想做我就做。他说不是，是那个说我今日生你，你是我儿子，那一位说的，其实就是讲上帝了啊。这就回到刚才我跟你说的，就是到底耶稣做祭司是之后还是之前？圣经让我们明显看到是之前，所以基督自称为祭司不是因为他自称。犹太人有这个问题，他们觉得基督自称为祭司是亵渎上帝。啊，我们称他祭司也是不合规矩，但是我们不害怕，因为在他之前，基督已经被神所立了啊。所以你看第五节，你们放心啊，不用看表，我讲到第五节就好了。第五节呢，你看他说基督不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他讲那句话就是诗篇二章七节那句话：“我今日生你，你是我子的今日。”这句话，如果你读第一章，你读到了，因为他已经用过这句话了。诗篇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已经用过这句话，但是在这里呢，第五章五节呢，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用意不同。在第一章的时候呢，他用这句话，他是要强调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被差派来到世上工作的啊，就为我们服务工作的。所以基督有一个特点，他是被差派者，所以他的名卡呢不是自己印的，他必须是那个差派他的人印，对吧？你们出差的时候，你要问你是谁，然后等等拿一张纸，然后写写写啊。你不能啊，你一定要有一个公司的什么，因为你代表公司嘛，是吧？拿一个餐厅纸就写啊，我叫某某博士，博士后。算了，这个人不可靠，没有自己推荐自己的，因为你是被差遣。所以耶稣不是害羞，耶稣是按规矩做事。如果他是父神所差派的，他就必须是父神为他做见证。所以第一章呢，他说我今日生你，你是我儿子呢，并不是在指一般我们所说的啊，基督在父在永恒中生圣子，他指的是父当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父为他做见证。耶稣常说的是吧，这经文就圣经为我做见证，父为我做见证。因为而且最明显的见证就是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圣经铭文啊，我不做给你看啊，就是罗马书说，父神借着圣灵叫基督，圣灵的大能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对不对？下面那句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啊，你可能读了你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这一点，在耶稣在世的时候，耶稣行很多神迹，都尝试向人宣告他是上帝的儿子，因为神迹是圣灵给他的嘛，对不对？他不按自己的能力做，他依靠圣灵做。但是很多人还是觉得啊，这个神迹可能有疑点啊，怎么之类，不相信。最大的一个证明就是，当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明明的证明了他就是那一位啊。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我今日生你。啊，这个还是第一章，但是来了第五章呢，这里不是讲耶稣的位格了，不是在讲他是儿子，这里讲他是祭司。 OK， 但是是一样的，因为耶稣基督拿祭司的职分呢，也是受差遣的，不是他自己拿的，所以他名片也不是自己印的，他也必须是同一位。所以这里说那一位就是 在第一章讲话的那一位就是父神为他做见证，因为是他为他设立的这个职分，可以吗？所以五章五节呢并不是在讲基督与父在永恒中的关系，因为他没有特别，他是说那个说这句话的那一位上帝也同样证实了见证了基督做祭司的职分。借着什么经文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最后一节第六节，经上意思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式永远为祭司，这句话是从诗篇拿出来的，当然是上帝的话啊。诗篇110篇第四节你自己回去看，这类经文呢是犹太人不能接受的，因为犹太人说如果你是祭司你就不是君王，你是君王你就不可以是祭司，两个职不能一起担负，是不合法，所以他们反对基督是祭司跟君王。但是我们不怕，不害怕他们反对，为什么？因为作者说有一个人叫麦基洗德，麦基洗德的年代是早于亚伦的，对吗？因为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所以他是他们的祖先的那年代。在亚伦还没出生之前呢，麦基洗德是祭司也是君王，他是撒冷王，他是祭司，他是上帝的祭司，所以意思说呢早就有这个制度了，在亚伦之前早就有。所以上帝很奇妙，他在亚伦之前他有一个人物做代表性的，就是叫麦基洗德。当然这个人真的没有太多资料，很难谈，我们之后会再讲他。这个人物呢他有一个 特性，就是他没有按后来的律法的规则的，就是祭司跟君王不能一起做，他两个都是。所以上帝一早就在人的当中设立了一个这样的例子，以致耶稣后来出来做祭司的时候大家 不会反对，因为他们里头早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可以吗？所以表示耶稣不是按着亚伦的系列，他也不需要按照亚伦的系列做祭司，他是上帝亲自独一无二的所设立的那一位。麦基洗德不是神啊，你们不要猜他是那个不会死的人，不是啊，他是预表基督而已啊，因为他有一个特性，所以他这个特性呢后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全的彰显出来。好了，我就停到这里了，因为时间过了。 OK， 下次12月的第一次崇拜啊，希望你们可以先预备第七节到第十一啊，不多了啊。不过下一次的内容是再说了，是很重要，是因为他提到基督在肉身承担的那个人性啊。我们一般不敢讲，是因为我们怕讲错啊。一般人说耶稣有没有感觉？说啊有啊有啊。耶稣哭吗？流一点眼泪吧啊。耶稣伤心吗？可能不会吧啊，可能有啊。你总是不敢讲太，因为你怕你讲他太像人的时候呢，他好像不是神。哎，你怕讲他太像神的时候，他又不是人。所以这个通常在教会都不讲，那不讲更糟，大家乱猜啊。所以有时有的人说啊 ，Jesus is my boyfriend， 我真的倒在地上。有一个女的哈，就是马来西亚人，她来我们团去好一段时间，连最后她要走之前，我们跟她吃饭，也想跟她传福音，因为我们觉得她不是，她虽然在教会，但可能她没有信。然后来问她跟耶稣基督吗？说哦，跟耶稣很好，我就很惊讶，看不出来。然后她说哦，耶稣是我的男朋友。我说不对啊，这个很有问题啊，因为她的那个想象已经超过了。你笑对不对？我就说因为不讲，你不讲，以后你的女儿就这样跟你说：“妈妈，耶稣是我的乖孙，你惨。”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真理的一个界限，但其实圣经是有的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一切，他与我们相似啊，他跟我们经一样的东西，到底到什么程度啊？到底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原则去对待他？跟我们有一样的软弱，而不轻看他，一样，你什么？你到底怎么去对待啊？好了，就是打广告呵呵，没有了。就下一次你们如果可以之前预备，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段耶稣受难、受苦的这个记载啊。好，我们就到这里了，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个机会能够奉你的名聚集，同时也可以借着你的话语。 我们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啊，你的宝贵啊，你为我们的大祭司的职分。主啊，是的，我们若是没有你做我们的中保，我们是全然的失望，我们完全迷失在自己的罪当中。但是因为上帝的爱，你设立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以致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主啊，这样的一个救恩的描述要不断地从我们的口里，从我们的心里来发出，因为这是何等的奇妙，这是何等的伟大，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去明白，但我们却用信心来领受。主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保守我们敬拜的一个态度以致我们可以蒙你的悦纳。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